扯下撒旦的面具，谎言背后的真理。詹姆士·理查兹博士，第十七章，烦乱与折磨。自从耶稣那个时代以来，不断有人辩论被鬼附的主题，使之含糊不清的因素之一可能在于用词。我们已把被鬼附的问题弄成一场围绕地理位置的争吵，而不是针对造成的影响而争辩。鬼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那个人的影响，什么事情使那个人容易受伤害，怎样消除这种影响。被附这个词译作鬼魔化可能更好。泰尔的西英文词典 Greek English Lexicon 把它译作在某个鬼的诠释之下。我们在前面已经确认说，对新约信徒来说，只有当我们使自己容易遭受攻击的时候，才可能遭遇这种事。但姑且先说，若是负面的、毁灭性的影响掌控了某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就以鬼魔化。被附这个词还可以指心烦意乱。当一个人心烦意乱的时候，他在情绪上不堪重负。消极或积极的意念都有可能使人变得心烦意乱，或者情绪上不堪重负。然而，无论这些意念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结果都一样。当人在情绪上不堪重负的时候，他已瞎眼。他的推理已被思考对象改变。他全神贯注地投放在某一个意念、欲望或惧怕上，无心再去理会其他的重要信息。你若一边开车，一边满脑子想着一件工作上的烦心事，就有可能闯红灯丧命。用不着有鬼住在泥里面，就能遭遇这种事。你不依靠上帝帮助，致使你极其害怕，导致你偏离重点，结果就是家破人亡。心烦意乱导致鬼迷心窍。大卫王是一个被欲望弄得心烦意乱的典型例子。他在屋顶散步的时候，看见一个漂亮女人正在洗澡。这不是他故意安排好的经历。但一旦看见她以后，马上念念不忘看见的景象。那幅画面在他脑子里面，使他受尽折磨，搅得他心神不安。当一个人心烦意乱的时候，那种景象极其强烈，欲罢不能，激起上帝所赐的某些欲望。但以不敬虔的方式来追求这些欲望，却会使人犯罪和毁灭。当一个人心烦意乱的时候，感情折磨导致他无心过问其他一切信息。他可能在这种强烈欲望的极大推动之下，为他的各种行动找借口和辩解。这样的人就因心烦意乱而被鬼魔化。至于鬼在哪个地方，或者是否真有鬼的参与，都不重要。这个人正在变成魔鬼作为的牺牲品。当人心烦意乱的时候，鬼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影响。虽说罗德是敬虔的人，他却变得不堪重负，差点让他丢掉性命。罗德的经历似乎与大卫不一样，他看到一些起先曾让他极为反感的事，但他因所见的事大受折磨。彼得后书二章八论到罗德说，因为那一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罗德看见和听见的事装满了他的心思意念，几乎把他置于死地。我们不知道罗德是因为想去犯那种罪的欲望而受折磨，还是因为他已变得极其反感那种罪而受折磨。泰尔的西英文词典为心烦意乱这个词提供了一个更完备的定义。它可以只用试金石检验、刑讯逼供、酷刑折磨，因极其痛苦而烦恼，受折磨，受搅扰，困苦烦恼。当一个人心烦意乱的时候，满脑子都是这种折磨、苦恼或搅扰在激烈交锋。这种折磨有可能是欲望、羞耻、厌恶、愤怒，或者任何一种主导心思和情感的意念或情绪。 耶稣向我们展示怎样使用上帝的话来消除我们所受的折磨。若不消除我们所受的折磨，我们的生命就必陷入瘫痪，从而表明我们已被鬼魔化。在魔鬼的影响之下，在以弗所书2:1-2针对魔鬼的运行，保罗给我们一条令人吃惊的启示：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当我们在悖逆当中行事的时候，无论魔鬼是否在我们里面，我们都置身于他的影响之下。照样，我们若是随从这世界的风俗，也在魔鬼的影响之下。使我们作呕的东西能使我们心烦意乱。曾有许多绝望的人来找我辅导，他们不明白自己是怎样受引诱陷入试探的。有一个这样的人来见我，他偶然撞见两个人正在实施同性性行为，他感到极其恶心，受到极大冒犯，然而没法把他从心里赶出去。他不停地回想看到的那一幕。凡是我们不住回想的事，都在我们意念当中放大，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受他引诱。几年之后，他发现当初看见和藐视的罪行，自己竟然也在干犯。假如他早知道宣告上帝的话语，或者重新把心思投放在真理上，大有能力，本来可以打破心烦意乱的权势。相反，他却不可自拔，直到这种折磨变成鬼迷心窍的事。凡是我们不住回想的事，都在我们意念当中放大。有些心理画面保存在我们心里，不论这些画面是好是坏，我们都会受他们牵引诱惑。我从小到大一直恨恶和鄙视我的父亲。我小的时候在长大过程中发誓说，他做过的那些事我绝不会做。但我心里存着父亲的那幅画面。有一天我醉酒之后暴跳如雷，跟我在一起的女孩说了几句话，我根本没想到竟会听见这种话：你跟你爹一模一样。我对父亲的恨恶使我心烦意乱，这种痴迷导致我重蹈了自己所鄙视的行为。只有真理才能真正使人脱离一切的心烦意乱。我应当在心里相信论道我在耶稣里的真理。我务要接受耶稣已完成的功。我务要抵挡那些使我认为魔鬼有权试辖制我的教义。我务要使自己全然委身于一个事实：上帝将会按着近前的非毁灭的方式满足各种欲望。我不必犯罪也能获得满足。当你心烦意乱的时候，真正应该问的并不是我需不需要把鬼从我身上赶出去呢，真正应该问的是我要不要按着上帝的话行事呢，我要不要顺服耶稣的主宰呢。使我走向毁灭的在于遵行和应用世界的原则。因此只有尽心尽意信靠和顺服上帝，我才能得着自由。第18章，你的问题不是上帝造成的。在马太福音13:39，耶稣解释了一个比喻，说的是仇敌把稗子撒在麦子中间。你要记住，稗子长得跟麦子一模一样，只是它们长不出麦子。我们若把自己的内心看作大地，把麦子看作上帝的话，稗子则是指并非真正符合上帝话语的那些信念。他们听着很近前，也带着义的光环，但至终却结不出果子来。基督徒的信念很容易受人影响，可惜的是，我们的信念源自劝导的能力。通常根据讲解信息的人是否有说服力，决定我们是否接受它。我们常常按着二分法思考问题，非此即彼。听到一种观念的时候，我们觉得必须马上接受或者拒绝它。然而，圣经却只是我们一些方法， 不必真正亲自承受风险，即可检验这种信念。如何检验不同的信念？新约圣经生动描绘了哥林多教会出现的这种情况。哥林多教会有许多信徒不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更喜欢亚波罗的教导。他们听见亚波罗的信息，当时在传讲约翰的洗礼，他连耶稣已从死里复活都不知道。然而他讲的滔滔不绝，比保罗的口才更好。因此许多人看见另一个传道人更有能力，因而弃绝了福音。耶稣说，当我们把某个道理付诸行动的时候，就能识别出它是不是真理。只有我们付诸实践的时候，才能认识真理，从而体验到自由。因着一些人的劝导，我们接受了错误观念，它在我们生命当中未能结出好果子来。那是我们推断问题出在我们身上。有些人终其一生想要让某种理性化的福音行得通，结果从未如愿以偿。教义的检验标准就是果子。我所信的若是行不通，只有几种简单的可能性。也许我所信的并不正确，也许虽然正确，但我并非真正从心里相信它。要查明它是不是真理，我必须来验证它。我去验证真理的第一个地方是去看耶稣的生平。这与耶稣怎样待人是否一致呢？随后我必须问一问，他与耶稣的信息是否一致呢？最后，我判断一切的真理，还必须问一问，这与耶稣借着受死、埋葬和复活所成就的事是否一致呢？他若否定十字架的信息，要么本身不正确，要么就是我在错误地应用真理。教义的检验标准就是果子。我们的心田常常撒有败子，我们在教会听见的一些东西并不正确，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大量机会把败子吹进我们的心田。败子长成的信念看着很好，合乎逻辑，很有道理，但就是结不出好果子来。相反，这些信念导致我们做出许多效率低下的毁灭性决定，他们像园中的杂草一样把好种子挤死了。保罗这样说道，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哥林多前书五章六，我们不可任凭败子在我们心里生长。败子的计谋是撒旦最大的计谋之一。在马可福音四章十五，耶稣讲了一个震撼人的比喻，进一步讲解败子的作用。这节经文说，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撒旦的主要伎俩之一就是把道夺去。他把道夺去，并不是因为他在你里面，他没能力控制你的心，而是借着患难、逼迫、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对其他东西的贪恋，借着这类环境把道夺去。可惜的是，许多信徒竟把魔鬼的这个计谋混淆为上帝的作为。太多的基督徒认为，这些环境是上帝安排的，为要试验、教导和培养我们的老练程度。与流行的观念恰好相反，耶稣说，患难、逼迫和今生的思虑能把上帝的道从你心里夺去。这些事情并不能使你更刚强，而是使你更软弱。人在经历过艰难的处境之后，往往变得更加刚强。之所以事后更加刚强，是因为他们倚靠上帝。他们亲眼看见上帝代表自己运行，亲身经历到他是拯救主。原本为了毁灭他们而策动的事，反倒按着他们经历上帝的程度促使他们长进。我们从外部观察之后推理说，他们遭遇艰难的处境变得更加刚强。既然他们事后更加刚强，肯定是上帝安排的，为要帮他们长进。 这种逻辑是一种属鬼魔的推论，这是隐藏在真理背后的谎言。当我们倚靠并跟从上帝的时候，他可以把咒诅变成祝福，但他并不是咒诅的源头。我们务要知道，我们有一位仇敌，他才是毁灭者。折磨我们的并不是上帝，他是我们的安慰者。折磨我们的并不是上帝，而是撒旦。因着这种错误的观念，已使许多人对上帝心怀苦毒。他们历经多年的痛苦折磨，依然找不到答案之后，认定使他们经历这些艰难的是上帝，于是向他发怒。在那个时刻，这种计谋已经得逞。艰难已使我们转过来反对上帝。可悲的是，使我们转过来反对上帝的，其实并不是那些艰难，而是败子对上帝细小的错误信念。主要的一种就是，上帝是我们患难的源头。你的问题并不是上帝造成的。第十九章，被逼到孤立状态。我上高一的时候，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幅按钮的图画。我在图画底下写道，这是慌乱按钮，按动之前先要三思。虽然本意是在开玩笑，但长大成人以后，我却常常想起它。我意识到，当你想要招来更多麻烦的时候，你所按动的正是慌乱按钮。三思后行总强于草率行事。在路加福音八章二十九，我们看到一段记载，耶稣跟一个被鬼附的人在一起，是因耶稣曾吩咐巫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这段经文直接启示了两件事。第一件来自赶这个字，它的字面意思是催逼。催逼你的是什么事呢？我们感觉自己受催逼的时候，通常都是因着惧怕。惧怕并不是上帝使用的工具。我们对付不了环境、意念和情绪的时候，就会助长这种催逼的感觉，在我们心里生出一种紧迫感。许多业务和事工都是按着危机管理心态运营的。轮胎吱吱叫的时候再换润滑油，这是一些人生活和工作的座右铭。但在事到临头的压力驱使之下，这些人从不过问轻重次序。由于事态紧急，他们无法听从上帝和他的计划，他们感觉是被逼着做决定，而不是在引导之下做决定。可惜的是，这些人未能确定生活当中哪些是重要的事，哪些是极为重要的事。他们只顾焦头烂额地忙于生存下去，或者至少他们自以为在求生存。危机生活的错觉就是指我们必须对付紧急的事。我们未能看到，紧急的事未必总是最重要的事。重要的事和极为重要的事一直都在那里。它现在重要，明天依然重要，一年以后还是重要。然而，紧急的事却声嘶力竭地说，现在你必须做这件事。不论你的价值观如何，它都催逼你行动。因为我们耗费生命和时间来回应紧急的事，所以很少做重要的和极为重要的事。这种类型的决策导致冲突、损失和失败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又一次遭到毁灭。我们遭到毁灭，不是因为魔鬼的权势。我们遭到毁灭，是因为在极为重要的生活领域，我们缺乏殷勤。因为我们耗费生命和时间来回应紧急的事，所以很少会去做重要的和极为重要的事。你的工作固然重要，但你的家庭也很重要。多年回应工作上的紧急情况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你已忽视了更重要的事。你发现失去了自己的家庭，因为你只顾回应工作压力。 总有人逼着耶稣处理紧急的事，然而他却继续去做重要的事。拉撒路生病的时候，他并没赶来，他坚持事情的轻重次序。沿途他也停下来救助燃眉之急，但他从未偏离正途去顺应紧急的需要。当我们感觉受催逼的时候，应当学会重新评判。你先要三思，不要急于按动那个慌乱按钮，仓促行动。刻不容缓，穷追猛打，强人所难的事很少来自上帝。那种需要或许实实在在，但不能因此而优先行动。我们的错误价值观和卑微自我价值感导致我们去应对紧急的事。我们感觉被逼着去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但最终我们却忽视了上帝以及人生当中分量更重的事。某件事若是符合你的轻重次序，才可允许它在你心里变成紧急的事。不要受牵引，按着别人的轻重次序之路走下去，免得你浪费生命，为了别人的目的辛苦劳碌。活在孤立状态，人在情感上受到催逼，到头来总是孤独而终。无论是在身体还是情感上，紧逼的感觉都会把我们引向孤单。这是从这个被鬼附的人身上浮现出来的第二件事。他被逼陷入孤独。我们被逼的时候，没时间跟人沟通联络。即或我们正在帮人做事，也很少与他们沟通联络。我们仅仅是在回应迫在眉睫的压力。魔鬼有一种很厉害的伎俩，就是在身体和情感上切断你与人的联络。我已有许多年处置滥用毒品、拖累症和其他类型的机能障碍，看到一直都有社会功能障碍在起作用。从这种背景走出来的人有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人若不培养和维持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很难生存下去。与世隔绝是滋生幻想、孤独和形形色色消极空想的土壤。儿童开始走向青春期的过程当中，常常使自己与其他家庭成员隔绝。他们被逼到孤立的境地，是因欲望的搅扰。在这种孤立状态当中，他们常常对感受到的新欲望想入非非，孤立变成犯罪的滋生地。照样当人羞愧难当，罪责深重，意乱情迷的时候，常常也把自己孤立起来。孤立会变成犯罪的滋生地。我们是社会、情感和关系导向的活物。上帝设计我们，要我们在健康的人际关系背景下行事。虽然人人想要一定数量的单独时间，孤立却是极为严重的警示信号，说明我们正在鬼魔化。我们在这种真空当中，为许多毁灭性的趋向制造机会。当你感觉自己被逼的时候，勿要踩刹车，不要顺应迫在眉睫的要求。你要确定生活的轻重次序应当怎样，然后按着这些轻重事项生活下去。不要让紧急的事逼着你偏离优先的人际关系和委身事项，他们会引导你的生命走向上帝的平安和应许。第二十章，死的权势已被打破。许多人害怕魔鬼，是因为他们相信他有权势随意杀害他们。只要看过一部恐怖电影，你睡觉的时候心里就会嘀咕，魔鬼会不会杀你？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至十五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若是耶稣已完成他的使命，确实已经完成，魔鬼也就无权夺去你的生命。然而圣经说得很清楚，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虽说他既没权力也没能力达到这一目标， 但他依然扮演某种角色，争取这种业绩。你可能会问，撒旦既没能力，也没权柄，怎能做这事呢？顺从错误的影响力，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是独特的例证，让人洞察到撒旦如何做成这个完美的网络。使徒行传五章三说，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充满这个词也同样用来描写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充满这个词与其说是一种有形尺度，不如说是一种情感影响力。充满的意思是顺从那种影响。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在心里顺从圣灵的影响。我们看见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做了这种比较，那里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醉酒是在酒精影响之下的结果。照样，被圣灵充满也是处在圣灵的影响之下。然而，我们务要情愿顺从对内心的影响，不可把他们强加给我们。我们怎样可以顺从圣灵的影响，也照样可能顺从撒旦的影响。这正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经历的事，他们顺从了那种影响。有人认为是撒旦杀了这两口子，也有人认为上帝因他们欺哄圣灵而杀了他们，但原文揭示出来的却大不相同。使徒行传五章五告诉我们，听见这话使亚拿尼亚的心大受震动，他当场毙命，随后他的妻子也是如此。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希腊文说得非常清楚，并不是外部来源作用于亚拿尼亚，杀死他的既不是上帝也不是魔鬼，他死于自己的信念，他们自己的心使他们死于非命。撒旦杀不掉你，但你却可能杀掉自己。亚拿尼亚刚刚脱离律法，撒旦依然能利用这个工具，借着负罪感和定罪，将惧怕灌输在人心里。这对夫妇并不知道，无论犯下什么罪，都能得着怜悯和赦免。教会还在建立初期，保罗尚未写信论到信心的义和我们在耶稣里的身份。他们出自一种要求致死亵渎者的信仰体系，他们的内心长满了败子，他们在内心所顺从的影响正是撒旦。彼得说出一句知识的言语，当面指出他们的罪，他们本来可以悔改和对付这个问题。假如他们的心顺从圣灵的影响，带来的正是这种结果。然而，那控告弟兄的撒旦却影响了他们，他们顺从了。因着他们的信念所产生的惧怕，他们自己的心使他们死于非命。大量尖端研究表明，我们内心相信的一切东西，体内的各个细胞也全都知道和相信。克隆科学揭示了一件事，体内各个细胞都含有大量知识。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体内各个细胞都会行动起来，执行我们的信念。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相信，因着他们内心所顺从的对象应当去死，身体就把其余的事执行出来。错误的观念带来瑕疵，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说，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压制这个词的意思是行使严厉管控或辖制。魔鬼是严厉的辖制者，他要借着人来做这件事。一切辖制都是属鬼魔的，在上帝的国里不可强加于人。有人可以从外部控制你的时候，鬼就不需要住在你里面了。然而，辖制却是错误信仰体系的产物。只有当我们依靠人来满足我们生活当中的某种需要，只有当我们充满惧怕 或者只有当我们承受低微自我价值感之苦的时候，才有可能被辖制。务要接受我们在耶稣里的身份，倚靠上帝，将他视为我们的源头，这才是释放我们脱离他人掌控的关键。然而，若是我们内心的信念已经欣然接受鬼魔的道理，提摩太前书四章一便还会受人掌控和压制。鬼魔的道理并不是指引诱你以礼仪敬拜魔鬼的教义，他们不过是指使你偏离耶稣已完成之功的教义。有人可以从外部控制你的时候，鬼就不需要住在你里面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八说，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撒旦阻挡人，却不是借着某种超自然的能力，他借着接受世界体系的人来阻挡人，阻挡保罗，使他实现不了是奉计划的世人。心怀个人宗教意图的恶人，借着监禁、逼迫和抗拒阻挡了他。保罗遭受的大部分逼迫，是因为未能遵照上帝赐给他的指示方向而造成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上帝差遣他到外邦人那里，然而他却放任自己对犹太人的热心，因着他们的需要迫在眉睫，从而调整这种优先次序。保罗遭受的大多数逼迫，都是因他尝试先向犹太人传福音造成的。他的不顺服致使他遭遇受伤害的事，假如他欣然接受上帝赐给他的优先次序，魔鬼对他的大多数阻挡本来可以避免。圣经说，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箴言书十三章十二，你若受到拦阻，不能按着你梦想和目标的方向前进，你就会忧心忡忡，也就是说出现功能障碍。既然爱心、信心和所有的情感全都发自心里，保持健康的心态极为重要。忧心忡忡的人没能力依靠上帝来实现梦想，忧心忡忡会改变我们的思维和感受方式，它会影响我们体内各个细胞的活动方式。忧心忡忡会把我们引向毁灭，我们会在心里怪罪上帝。认识到我们在魔鬼活动状况当中扮演的角色，会把我们放在一个全新的舞台上。我们不再把自己看作毫无能力的受害者，抵挡的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仇敌。相反，我们按着撒旦的本相看待他，毫无指望，毫无能力的说谎者。第二十一章，撒旦的秘密武器。随着你读每一页的内容，你应当越来越意识到撒旦的能力有限，他的毫无权柄应当变得一清二楚。照样，你应当有一种全新的觉悟，要责无旁贷地逃避他的网罗。你头一次能够说出，我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你可以确信，他绝不能忽然临到你。然而，撒旦最厉害的武器可能并不是罪本身。相反，有可能是他为了使我们容易犯罪而利用的工具。正因如此，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人就不能全然得胜。这正是控制器失灵之处。这就是福音的绊脚石。撒旦最有效的秘密武器，不是从后门偷偷带进教会的，不是异教团体或神秘教派的人披着黑暗的外衣带给我们的，也不是恶人在暗示当中杜撰出来的。相反，是上帝的儿女在差不多各个讲台上向全世界宣讲出来的。每个礼拜天都有人报以掌声和阿们。简言之，他就是靠行为称义的信息。人不信靠上帝的恩典，律法已变成教会利用的工具，不让上帝的儿女走直路和窄路。对律法的顺服带给人空洞的称义应许，惧怕律法的咒诅一直在驱使人明目张胆地替代对圣灵的倚靠。令世界各地领袖们大大惊愕的是， 律法主义已产生了相反的效果，非但没有引领人脱离罪恶，反倒驱使他们更深地陷入罪恶，非但没有促进对上帝的信心，反倒使人胆战心惊地逃避上帝。他已使犯罪和定罪有机可乘，在我们的肢体当中活过来。他已夺去上帝的百姓曾经领受的能力。他已使我们与上帝的恩典断绝，使我们毫无能力。我们自己的行为有可能绊倒我们。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说，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置身罪外的整个概念在大部分人听来都感到陌生。然而置身罪外的第一个关键是过一种满足的生活。你若一无所缺，很可能就不会动淫念。只有相信上帝愿意让人得着一切的应许，他才能活在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另外，人物要相信他在基督里有资格承受这些应许。我们的信仰体系若是这样，何必再去犯罪呢？既然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我的一切所需全都有了，也就容易保守我脱离世界的网络。样样都有的人，世界也就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引诱他了。这节经文接着说，从上帝生的就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这是圣经上最被人忽视的经文之一，甚至只要我引用它，就有人向我大发脾气。这种个人责任极其重大的观念，可能超过一些人所能承受的。这节经文告诉我，我若知道怎样保守自己，恶者就无法伤害我。我写完祷告组织者那本书之后，开始在美国各地销售。我收到许多人写来的愤怒书信，因为我在书稿里面引用了这节经文。有些人的亲人亡故，死于疾病或灾难，他们感觉这节经文在挑战那些人的意。这些责骂书信通常都会略略提到一位朋友或亲人，本来应当跟别人一样得着医治。这种心态证明了我的立场。按照我们的个人表现水平，我们觉得应当得着拯救。然而，我们猛保守，却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义有何等高的品质。我们猛保守在他的义中，乃是因着信。我们受保护，乃是基于我们相信耶稣已完成的功，而不是我们的行为。想要靠着行为称义，使我们更容易犯罪。死与毁灭借着罪行事，罪又借着律法行事。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哥林多前书15章 55-57， 若不是律法，罪就毫无权势，毫无能力。这一点显然使体贴肉体的人大惑不解。凭着血气，我们宣讲律法，遏制人犯罪。然而，根据上帝的话，事实根本不是如此。想要靠着行为称义，使我们更容易犯罪。行为的意识，我们远离上帝的恩典，因而没能力活在义中。我们已经看到，罪使得撒但有可乘之机，引诱我们陷入毁灭。我们想要活在靠行为称义的律法之下，从而使罪有了权势。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八对他的个人生活发出一句令人惊骇的宣告，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保罗认识到罪没有权柄辖制他，却可以抓住他留下的机会。他留下的机会就是回到律法追求义。罪利用律法实现其目的，我们在何等程度上处在律法之下，罪就有何等大的权势。圣经并未说在摩西的律法之下。这节经文并未使用特指限定词。 他未必是在讲摩西律法，而是在讲律法的范畴，一切的律法。我们的法律则是我们渐渐接受宗教文化传统之后的产物。各个团体，宗派的或非宗派的，全都有自己的法规。各个团体全都定有一些东西，自认为能使他们有资格领受上帝的福分。福音的根基本身就是悔改死刑。死行为不是指酗酒、吸毒、狂奔和犯奸淫，这些是罪。死行为却不是这些东西，而是指为了使自己与上帝和好而行的事。他们指你为了争取到上帝的祝福而做的事。他们指的是你的信赖程度超过耶稣已完成之功的行为。保罗说罪借着诫命抓住机会，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圣经在罗马书六章十四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把罪的辖制带到你生命当中的东西，就是你对其信赖程度超过耶稣的律法。保罗随后讲述的肯定是他自己生命当中的个人挣扎。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罗马书七章九，保罗跟我们每个人一样，也曾经历过从罪中得着释放的情形。保罗在得救以前，从未在律法之外活着。他与上帝同行到某个时候，想必又重拾起律法主义。就像我们一样，他必须处理这个问题。我确信，他是在默默无闻的那十四年间经历的这个过程。他在自己心里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圣灵才打发他出去，把恩典和平安的信息传给世界。活在律法之下的人总是活在惧怕当中，他靠着自己的力量面对生活，永远都在担惊受怕，因为这场征战要比他自己的力量更大。他或许也说起上帝的能力，但实际上安息在主的恩典里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却毫无概念。他所知的一切就是竭尽全力为上帝而活，日复一日努力管理一份没完没了的道德清单，盼望能讨一位完美上帝的喜悦，实在令人疲倦不堪。脱离律法的意思不过是说我们得着律法之外的义。这种人惧怕魔鬼，他的撒旦论教义全都以他的信心、他的行为、他的权柄为中心，全都是他、他、他。他的盼望和确据不是耶稣，他的唯一确信源头是他自己。他抵挡魔鬼的信心是基于他为自身行为辩解的能力。这种思维类型其实是在倡导一种掩耳盗铃和自以为意的生活。这种人的每一个行为务要全都正确，这一点极为重要。犯错有可能向魔鬼敞开门户，可悲的是他并未意识到他已在耶稣里完备齐全。脱离律法并不表示我们拒绝接受律法包含的价值观，更不是过不敬虔生活的借口。保罗警戒人防范这类的迷惑，罪是永远不可接纳的，但犯罪的人却总可以接纳。脱离律法的意思不过是说我们得着律法之外的义。我们的义是基于耶稣已完成的功，无论看似何等合乎逻辑，我们都绝不可弃绝上帝的义来换取我们自己的义。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罗马书三章二十一杠二十二，这段经文与一切律法主义者全都背道而驰，但这是我们在控告者面前唯一有确据的盼望。当我们的义不是基于自己的行为表现时，我们也就无需再去责怪自己，再去找借口。 当我们感受到冷若冰霜的控告之手，我们只要悔改，不必害怕受到伤害。无论本意何等真诚，靠着行为寻求义的人都是在弃绝上帝的义，他很容易受到各种控告，每一次失败都使他不堪重负。保罗说，因为不知道上帝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上帝的义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罗马书10:3-4，你当倚靠耶稣的义，永远逃避撒旦最致命的诡计。22章，定罪，属灵癌症，耶稣受死，为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丰盛是我们制止犯罪的最大手段之一。我的全部需要都已得着满足，怎能受试探呢？我一无所缺。丰盛与缺乏截然相反。当我跟从牧者耶稣的时候，就不至于缺乏。要想有份于丰盛的生命，我必须先有爱的情感基础。我们的情感基础是我们的情感根基，也就是我们一切情感的演化基地。因此，基础情感是影响其他一切情感的引导性情感。我们的基础情感若是爱，就会培养起各种健康、积极的情感。我们可以轻易找到千百种积极向上的情感，是由这种基础情感发展而来。但我们的基础情感若是爱，有一种情感就总是不见踪影，把它辨认出来或许更有益处，惧怕。惧怕与痛苦折磨有关，惧怕与爱无法共存。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认定和经历上帝的爱，就在何种程度上把惧怕驱赶出去。这就像光与暗一样，光总是把黑暗驱散。我们若不经历上帝不可思议的爱，就不可能经历丰盛的生命。爱与惧怕就像光与暗一样，两者无法共存。折磨人是魔鬼的工作，与普遍接受的信念刚好相反。我们要想鬼魔化，用不着被鬼附。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接受某些信念即可。凡是把上帝的爱从我身上夺去的信念或错误信念，都使我鬼魔化。凡是使我惧怕的信念，都引领我进到一个范围，使我经历到鬼魔化的果效。凡是把折磨留在我生命当中的信念，都已使我鬼魔化。我一旦接受某种错误信念，就在我生存的各个层面受到影响。这些错误信念不单单影响我与上帝的关系，而且使我产生情感冲突和机能障碍。在负面情感的机会主义环境下，甚至会让人生病。负罪感和定罪，一个人在生活当中突然追求行为的义，自然后果就是负罪感和定罪。负罪感和定罪是律法的自然产物。律法并不能使人有能力称义，也不能释放人。它不过使我们觉悟到自己的失败。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3:20，事实上，律法被称为定罪的执事。负罪感是我们做错事以后经历到的负面情感。负罪感是我们的良心发出的声音。然而，我们若是硬着心，负罪感就会渐渐消失。定罪是指等候审判和刑罚。泰尔的西英文词典把它译作审判时的有罪判决。处在定罪之下的人等待着坏事临头。然而，他的消极超越了纯粹悲观的界限。他料想到他的缺点会招致上帝的刑罚。可惜的是，有许多人发出定罪的声音，使之火上浇油。我们若是未达到标准，生活当中发生变故，有些人就会好心好意地急着提醒我们有哪些缺点。他们使我们更加惧怕，上帝正在刑罚或者将要刑罚我们。他们会无一例外地说服我们，要么上帝在惩罚我们，要么上帝正在允许魔鬼惩罚我们。 他们常常把魔鬼描绘为上帝的报仇工具。按照真理背后的这句谎言，倘若上帝撤除对我们的保护，我们完全抵挡不了那恶者。这固然是事实，却违背了新约。他们若把这痛苦怪罪到上帝头上，就说他这样做是为教训我们。他们若把这痛苦怪罪到魔鬼头上，就会争辩说上帝许可这件事。这两种错误信念都与十字架截然相反。加拉太书3:13告诉我们，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上帝既然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又何必再把这咒诅加在我们身上呢？他绝不这样做。希伯来书10:26-27对许多苦苦挣扎的人来说，向来都是一个惧怕和折磨的根源。那里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一切的罪，无论故意与否，都是不相信上帝的预备和应许造成的直接后果。根据罗马书14:23，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或许并非所有的罪全都出于蓄意选择，但所有的罪都是故意犯的。我们已从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在各种环境当中都有选择的自由。这些希伯来信徒已经离弃律法，依靠耶稣使他们脱离罪恶，现在却又重新依靠律法，这是在弃绝耶稣已完成的功。因为耶稣是罪的最后解决方案，所以再无别处可以依靠，并没有更美的约，也没有更多的应许。这就是最好的预备。因为再没有赎罪祭，所以我们开始等候审判。律法主义者的基本原理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当初抗拒摩西和律法的人曾有这事临到他们。这里并没有说这是我们要遭遇的事，而是说这是我们开始等候的事。这是定罪，等候审判。罪是不相信上帝的预备和应许造成的直接后果。你在心里听见悲观失望的声音，那并不是上帝的声音，而是定罪的声音。定罪的声音并不是魔鬼在你心里说话，而是你自己的声音在讲述你的错误信念。与往常一样，这些错误信念包含一定量的真理，刚好把谎言隐藏起来。我们犯罪以后，圣灵确实使我们畏罪自责，然而他并不会折磨我们，他是安慰者，他使我们想起上帝的应许，吸引我们重新归向上帝，他勉励和引导我们，他提醒我们说我们已经称义，他向我们指示十字架。折磨我们内心的是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的良心讲述我们内心的信念。我们的心若没有认定爱，就会常常讲说惧怕和定罪的话，是我们的错误观念在定我们的罪。罪与审判，从生理学来说，人心会尝试使他所信的东西变成现实。曾有人说，人体细胞的个体和整体智能，也就是 DNA 会协同运作，使我们所信的东西变成现实。换句话说，当你从心的层面相信某件事的时候，你体内的各个细胞都会运作起来，使之变成现实。你若等候惩罚，就必经历到惩罚。这种惩罚不是从上帝而来，但能使人备受折磨。统计数字表明，对大多数人来说，灾祸似乎恰恰在他们机会最大的时候临到。这是不是巧合呢？不是。这是不是魔鬼的作为呢？不是他直接做的。这是错误信念和定罪的结果。负罪感宣告说，你做错了某件事。定罪则宣告说，你要受到某种惩罚。无论你认为对你的判决是什么， 无论你认为犯罪的代价是什么，你的心都会尝试使你偿还，你体内的各个细胞都必配合。对有些人来说，是相信他们今生不配得到爱；对其他人来说，是相信他们不配得到好东西。我曾认识一些人，他们相信自己不配幸福，还有一些人坚信他们活该生病。不论你等候怎样的惩罚，你的心都会运作起来，使之变成现实。定罪还以另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来毁灭我们。有时我们相信自己当受什么惩罚，我们的生命却开始超越自己所信的事。一旦发生这种事，我们的心就运作起来，把我们拉回原先感觉自己当受何种惩罚的层次。正因如此，许多人退休之后不久就死了。他们觉得自己若不工作，不配活下去。正因如此，许多人自我毁灭。他们若是遇见最大的机会，可以得到爱、幸福和满足，就不得不把它炸飞。因着定自己的罪，我们以鬼魔化。在基督里的生命应当成为定罪的尽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罗马书8:1-2，随从圣灵的意思不过是说，上帝的灵已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称义，并已赐给我们行义的能力。随从肉体的时候，我们却是尝试靠着自己的行为称义。你当欣然接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完美的爱与赦免，那时必能终止在你生命当中的折磨。第23章，谎言背后的真理。真理很简单，然而我们领会真理的能力却构成实实在在的挑战。耶稣对法利赛人说，因为你们说能看见，所以你们瞎了眼。参见约翰福音9:41，坚持我们看得见某一真理，使我们瞎眼，看不见别的可能性。我们领悟整理的挣扎，大体上都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常常是线性思考的人，一切事物都是非此即彼。我们并未受训练在反合性的框架内思考，真理和现实充满了反合性。心灵物理学 Heart Physics 的定律之一揭示出，一切事物都存在于截然相反的两极现实之间。自然界没有一种事物可以脱离这条物理定律而存在，也没有一条真理可以如此。注意，我们领会每一条真理当中的反合性极为重要，否则的话，我们就未能发现这条真理蕴含的实际。就像所有的真理一样，自由也是一种反合性。若是不加限制，自由也就无法存在。人绝不可能经历到个人责任程度之外的自由。耶稣受死为要赐给我们自由，脱离罪恶的自由，脱离行为之义的自由，但并不是不受限制的自由。若不受限制，我们就会再次受到奴役。虽然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独立于行为，但他并非没有责任。撒但是已战败的仇敌，这一点不容否定。征战已经结束，然而我们却有责任相信耶稣赎买到的现实，并行在其中。上帝在旧约圣经上说，征战是我的，然而人依然得去打仗。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述了这种反合性，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希伯来书4:11，因而有一种安息，你虽然争取不来，却务要竭力进到那里。耶稣的整个信息全都讲述了一个概念，他宣告说，你当顺服我，活在自由当中。没有一种实际不是存在于两条似乎相反的真理之间。自由要求人尽责任，尽责任的生活对维护胜利极为重要，但我们却会常常把尽责任转变为律法主义。责任宣告说， 我采取这种行动，因为这是智慧的做法，它必使我达到目标。律法主义则宣告说，我采取这种行动，好叫上帝为我做一些事。采取的行动谈不上好与坏，但采取这种行动的动机却可能预示着成功或毁灭。撒旦仅仅在假扮狮子，我们应当清楚认识到撒旦力求毁灭我们。然而我们也当认清他的诡计，免得我们制定的策略在助长惧怕，而不是提升信心，这一点同样极为重要。撒旦是冒牌货，他依赖我们的错误信念，使我们上当受骗，对他的权势产生错觉。彼得前书五章八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在想法设法地毁灭你，他假扮为一头狮子，凶猛地捕食猎物。我在非洲住过一段时间，那时才体验到半夜听见狮子吼叫是什么样子。那种吼叫声很吓人，传出去好几公里。狮子整夜吼叫，我却睡得安然，并不害怕。为什么呢？我知道已把他们关在动物园里。假如我踏入他们的领地，他们就会咬死我。然而不会发生这种事，因为我没有自由。我可以自由选择在哪里散步和睡觉，两种选择都不会改变上帝对我的爱和保护。然而假如我傻乎乎地决定去狮子坑里走走，肯定死于非命。魔鬼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若把蛇的毒牙打掉，那一刻它就不再有威胁了。就魔鬼来说，它的毒牙已被打掉，我们只要转向十字架，就能看清它的真实样子。那时我们就会明白那些使我们完全自由的策略。这一启示瞬间就会把我们的自由和责任全都凸显出来，超过我们先前所认识的程度。看清撒旦的真实样子，以赛亚书十四章十六预言说，有朝一日我们要看清魔鬼的真实样子，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是这个人吗？这是何等令人震惊，又何等有可能丢人现眼的景况。那一日我们要完全难以置信地观看撒旦，我们要质疑说，使列国颤抖的岂是这个人吗？把我吓得缩成一团的就是这个人吗？我们一旦看见他的本相，势必难以接受这一令人惊骇的现实。真是难以想象，这样软弱的败军之将怎能给大地，尤其是上帝的儿女造成如此大的毁灭。然而无需等到将来某个时候也能看清他的一切软弱和狼狈，我们只需要转向基督的十字架，他的受死、埋葬和复活，胜利游行、复活的大能，大有荣耀的升高到父的右边，说明大功告成。接受十字架的完整信息，能救我们脱离对撒旦的一切夸张印象。看清撒旦的真实样子，归结于我们深信耶稣已完成的功。为了学会识别假钞，大家花更多时间来研究真钞。你一定要知道真的，才能识别出假的。我们已把太多时间浪费在魔鬼身上，而不是首先对耶稣已完成的功确立一幅清晰的画面。我们比撒旦更高超，撒旦的能力和权柄已被剥夺，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比他高超，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远远超越了他曾经知道的一切事。你要相信谁传的信息呢？谎言背后的真理领会起来并不太难，这真理是撒旦是杀人的。谎言是撒旦没有能力伤害你。在这反合性以内的真理则是， 你若与这世界的体系保持一致，就必看见毁灭，但不是借着撒旦的手或上帝的手，而是像使徒行传第五章的亚拿尼亚，借着你自己的手。你若使你的信念与上帝的真实保持一致，谁都害不了你。第24章，属灵征战。当初和现在，只要提到属灵征战，马上在人心里激发起一大堆的画面，有的很搞笑，有的很吓人。说起属灵征战，应该怎样打属灵征战，许多基督徒都有非常强硬的意见。就像其他一切领域的强烈观念一样，我们必须以开放心态来对待其他可能性，然后再来看他们。可惜的是，许多属灵征战的观念都是基于对撒旦的一种错误信念。起先对撒旦的本相有一种不合圣经的信念，进而使我们对应当怎样对付他产生错误的信念。跟我们持守的其他一切信念一样，我们对属灵征战的看法也应当本着圣经的一致性内容和语境来认真检视。我们查看论道征战的一切经文，务要结合他们写作的语境。太多的时候，我们对一些经文断章取义，使他们说出一些他们根本没说的东西。论到属灵征战，我们有太多的教义建立在先入为主的信念上，他们跟我们所抽取经节的上下文自相矛盾。这样说来，我们务要确保对这些经文的解释不违背我们对耶稣在十字架上已完成之功的了解。我们的解释若是违背了我们所知十字架的事实，就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的立场。教会界接受了太多否定十字架工作的教义立场，务要让它成为一切圣经教义的严格检验标准。我们当今的属灵征战观乃是基于几个错误前提。首先是对撒旦堕落之前过分夸大的概念，其次是对撒旦堕落之后不切实际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典范出发，人转向几处旧约的经文，完全忽视十字架的工作，发展出一种在新约圣经上不存在的教义。耶稣在十字架上已完成的公式，我们一切信念和教义的严格检验标准。说到我们征战的教义，有两个最大的悲剧。第一，并未考虑耶稣从死里复活，订立了全新的约这个事实，并未考虑耶稣得胜撒旦的全然彻底胜利。这等于是在否定耶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第二，并未考虑新约征战经文写作的语境。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属灵征战的主要教义基础来自但以理书。但以理专心听上帝回复，他先是祷告，而后又禁食21天，直至蒙应允。有一位天使来给但以理报信，但波斯的军拦阻了他。天使长米迦勒赶来跟波斯的军征战，好叫送信的天使完成使命。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上帝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但以理书十章12-13，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假如你活在2000多年前，完全可以按着这段经文来理解属灵征战。这种可能性仅限于耶稣受死、埋葬和复活之前。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绝对不可能有这种事。我凭什么这样说呢？原因之一，我们务要认识到，圣灵并没有住在但以理心里。旧约信徒并未重生。为这个缘故，上帝必须透过外部来源对他们说话，比如天使、先知和神迹。看见新约的信徒追求这些旧约的经验，实在可惜。 上帝付出巨大的代价，为要有机会借着他的灵居住在人类里面。我们似乎不太看重听见上帝声音的特权，我们忽视上帝在我们心里的声音，反倒寻求上帝在我们耳边的声音。我们不接受圣灵的侍奉，反倒寻求先知，就仿佛他的话比我们在心里听见的话还更可靠。希伯来书一章一说，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上帝在古时以许多种不同方法晓谕人，今天他要说的一切话全都借着他的儿子说出来，这种方法更好。这也是但以理和以利沙一类的人殷切期盼的事。耶稣准备离开地球的时候，把操作程序赐给跟从他的人。耶稣告知他们，上帝要借着何种手段教导他们，对他们说话，进而也对我们说话。但保惠师，就是复印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14章26，上帝不再借着天使对人说话，他已差遣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指教、辅导和安慰我们。因此，天空的鬼延迟不了从上帝来的信息，这信息不再借着天界而来，而要借着他的灵直接传到我们心里。问题不在于空中的鬼，关于天界还有一种推测，有人推断这些鬼依然把持天上的一些职位。城市上空分等级管辖的整个教义以一个短句为中心，执政的、掌权的。我们务要记住，耶稣抢夺了执政的和掌权的，并把他们掳走。注意他在十字架上将他们公开展示给众人看，那是一场大获全胜的夸胜游行。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想把鬼从空中赶出去，新约却没有可供效法的榜样。保罗曾经在一座鬼魔活动猖獗的城市，全城的人都在拜偶像，他并未尝试把鬼从空中赶出去以此来解决问题，相反，他传福音根除在人心里的鬼。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虔诚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使徒行传17章16-17，初代教会面对极大的抵挡，甚至下监牢，最后遭人毒打，他们从未高声谴责魔鬼，相反，他们祈求上帝加给他们力量，放胆传福音。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迷的道，一面伸出迷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迷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上帝的道。使徒行传4章29至31，空中的鬼并不是对人类的威胁。事实上，不信真理的人类，在最终形式的人类，在鬼魔影响之下的人类，才是严重的威胁。空中的鬼是无害的，我们愿意魔鬼留在空中，而不是在人里面，因为他们能在人心里造成伤害。我们愿意魔鬼留在空中，而不是在人心里。魔鬼起先不是问题，直至他们找到愿意服从毁灭性想法和信念的人。我们打的这场仗，与其说是在攻打魔鬼，不如说是向人类传讲一条真理的信息。人信了真理，就不会再任由自己受魔鬼迷惑。我们看新约，务要重新思考自己属灵征战的教义和方法，并且问一个问题，这是不是基于耶稣已完成的功呢？答案令人耳目一新的明显起来。今天的征战看着与耶稣复活之前一点都不一样。